美军罕见向泽连斯基求助，乌克兰出黄牌打爆伊朗，伊朗安全部队反了，秘密地下导弹库遭炸毁，伊朗发癫惹怒亚塞拜疆，欧洲中东联军集结，美军首次出示激光武器，王毅急电七国派特使访问中东求饶，美国记者揭露内情，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今天是3月6号。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的观众，记得按旁边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跟着下来请关注我们的节目。美国国防部长宣布，美伊联军在不到一个星期之内完成了行动的第一阶段，成功取得伊朗领空的制空权，第二阶段战斗即将展开。在今日3月5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在过去的72小时，美军对伊朗境内深处大约200个目标实行打击。他指出，美军 B-2 隐形轰炸机今日抌了数十枚的2000磅的钻地炸弹，专门攻击深埋在地下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美军同时打击了伊朗相当于太空司令部的机构，并已经摧毁超过30艘的船只，还击中了伊朗一艘无人机航空母舰。第二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彻底地摧毁伊朗的导弹发射和制造能力。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伊朗的地下导弹城正成为美军攻击的关键目标。伊朗花费几十年建造地下掩护体，就是为了保护政权庞大的导弹库，而导弹是伊朗政权的最后一个毒牙。分析人士指出，德克兰剩余几千枚中短程导弹，很可能仍然有大部分储存在地下基地，而这些基地的位置多数只有美以军方能够掌握。伊朗目前虽然有无人机和零星导弹推行反击，但是仍然可能保留威力最大、射程最远的导弹，作为在政权危机的时候的最后杀手锏。因此，一旦伊朗的地下导弹库被拔除，伊朗就会变成大型的加沙，只要稍有不服从，美国和以色列就能够随时进入，将它轰炸到天翻地覆。纽约邮报在今日报道，美伊行动中首次部署了激光武器，美国海军在伊朗海岸附近的一艘驱逐舰上使用了克里俄斯系统，以能量光速击落伊朗无人机。这一套技术结合卫星侦察、网络干扰和激光摧毁，令到美伊能够在不派遣地面部队的情况之下，以最小的损失摧毁了2000个目标。不过在3月3号的国会闭门会议简报之中，克格塞斯亦都承认伊朗的沙克德无人机对美军造成重大挑战，无人机是低飞、低速飞行，令到美军防空系统没办法全面拦截。根据金融时报报道，每一枚的爱国者拦截导弹成本是400万美元，每一枚的萨德拦截导弹成本是1000万美元。保守估计，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整个海湾地区在拦截导弹上的支出已经达到几十亿美元。换句话说，美国、以色列和中东国家正在用几十亿美元来击落价值30000美元的伊朗无人机，等于是用大炮来打蚊，非常吃亏，而且拦截导弹的库存也会快速减少，各国急切地需要低成本的防御方案。令人意外的是，能够制服伊朗无人机的王牌竟然在乌克兰手上。在今日，泽连斯基宣布，美国和多个中东国家已经请求乌克兰提供拦截沙克德无人机的技术和经验，他亦都已经同意了。泽连斯基表示，他这几日亦都和卡塔尔、阿联酋、约旦等国家会谈，并且和欧洲伙伴协调，但是前提是不能够削弱乌克兰自己的防御，同时亦都要提升乌克兰的外交影响力。他透露，五角大楼和部分波斯湾国家正考虑采购乌克兰研发的反无人机系统，而乌克兰准备用这个来交换外国者导弹，因为中东国家拥有外国者，而乌克兰正在面临导弹短缺，这个是一笔合乎逻辑的交易。今日 新一轮的袭击直卷德克兰，全城多处发生爆炸。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虽然伊朗政权努力协调部队，以军仍然成功攻击了伊朗革命卫队总部指挥中心、巴斯基指挥中心以及和内部安全行动相关的设施。此外，美军空袭击中位于布什尔的伊朗陆军秘密弹药库。随着美伊对重要的安全机构的猛烈攻击，伊朗政权内部沟通出现严重问题。以色列情报显示，伊朗安全部队内部裂痕开始浮现，士兵、警察和革命卫队成员开始拒绝报到或者是缺席，甚至到有伊朗士兵传出信息说，现在秩序全无，一片混乱，每个人都按自己的做法做，这个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所说的权力分散不谋而合。经济学人亦都报道出现了人员流失的迹象，同时伊朗政权内部好似出现了内讧。负责选举最高精神领袖的专家会议成员反对哈梅内伊的仔接班，认为这个是搞世袭。至少八名专家会议成员抵制即将召开的紧急会议，抗议革命卫队施压，要求扶持穆杰塔巴上台。军方亦都公开不给面革命卫队。伊朗正规军高层透过电视台表示，伊朗并未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强调仍然会依照国际规则处理船只通行，但是这个和革命卫队的强硬立场形成鲜明对比。革命卫队高级顾问贾巴里已经明确地宣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另外一场复活大戏亦都在伊朗上演。3月4号下午，外界已经证实丧生的前总统内贾德竟然在德克兰烈士陵园高调现身。内贾德和哈梅内伊多年不合，被边缘化，他呼吁举行自由选举。这些迹象都显示伊朗政权整个体系正在崩塌。在今日，川普总统表示他必须参与伊朗下一任领导人的任命，并强调哈梅内伊的仔接班绝不可以接受。川普敦促全球各地的伊朗外交官申请庇护，协助塑造全新的伊朗。华盛顿邮报报道，川普总统已经同伊朗和伊拉克的库尔德领袖通话，讨论如果库尔德武装向伊朗西部发动攻击，美国是否会提供空中支援。伊拉克消息人士亦都说，美以外国军队近日在纳杰夫沙漠进行直升机空投，使用4-7架直升机，可能是部署监视设备或者是支援反伊朗组织。专家认为这个可能是美以特种部队准备作战的迹象。美国向乌克兰求援，你觉得是对之后乌克兰打击俄罗斯有没有帮助呢？请你分享你的看法。中医认为万病源于塞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者是慢性病都往往是整体血气不够，局部又有淤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你，血气不足，人就容易攰，手脚冰冷，没精神，睡不醒。所以调理身体次序不可以搞错，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你疏通经络，卸除身体的多余废物，补气十八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的虚空，两样一起配搭，直达健康的根本。现在健康520，一次过买3樽的补气十八味，还有7折优惠。联络我们已经放在影片下面，有兴趣的朋友你快点看看吧。中共外交部在今日宣布将会派特使访问中东，而这个引起了国际的关注。这个时候中共急于去中东做什么呢？有分析认为，川普正在逼中共下一盘稀土战的大棋。中共外交部毛宁在今日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外长王毅昨日已经分别同俄罗斯、伊朗、阿曼、法国、以色列、沙地、阿联酋等国的外长通电话，就伊朗局势深入交换意见，决定派出中东问题特使翟俊在近期访问中东，但是没有说具体的行程。而中共为什么走这一步呢？ 美国调查记者斯韦泽日前在霍士新闻节目中讲了一句极具杀伤力的说话，他说伊朗使用的每一个导弹上都有中共的指纹。他说从固体燃料推进剂、引擎组件到碳纤维复合材料、精密导引组件，再到技术培训和工程支持，伊朗导弹工业背后大量关键技术都是来自中共。而伊朗原本计划的是2027年储备5000枚的导弹，2030年突破10000枚作为区域威慑库。不过更加重要的还是石油问题，伊朗和委内瑞拉是中共长期依赖的两大折扣石油来源，中共用了伊朗 95% 的石油出口，两国加起来占了中国石油入口的 17%， 而且是用人民币结算，是北京推进去美元化的重要试炼场。而彭博社经济研究的最新报告说，如果伊朗垮了台，完全断油，这样全球油价会上升 20%。 日前美国财长贝森特亦都提到，波斯湾石油断供对中共将会造成巨大冲击，中国超过 50% 的能源来自这个地区。报道说中国全年入口伊朗的5.5亿桶油，还有14亿桶来自其他五个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的国家。而中东油路没有了，石油资产没有了，中共石油能源就会垮。彭博社在昨日的报道说，北京已经私下向伊朗施压，要求不要针对油轮和液态天然气船攻击，保障中国的入口。但是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打垮伊朗的海军，目的是彻底斩断伊朗对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目前已经击沉了20艘大型军舰以及1艘潜艇，未来美国如果再控制中东石油的通路，就等于是链住中共条颈。根据霍士新闻报道，美国海军基本上很快就会拿到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而在之前，美国已经控制了世界上最重要的4个航运咽喉要道，这样对独裁中国将会是噩梦。根据时评人蓝述在《时政春秋》节目中说，中共的能源储备最多不到4个月，很快川普就可以用石油来做筹码来对抗中共的稀土。这个将会体会在跟着下来的川集会上，哪个手上牌最多。另外中共在石油交易中去美元化就更加没可能。伊朗在报复行动中因为没有差别乱打击，袭击多个欧洲国家甚至到盟友，已经触怒中东、北约、欧洲国家。目前欧洲多国正准备联手中东围攻伊朗。在3月5日，阿塞拜疆被两架伊朗无人机袭击，导致阿塞拜疆国际机场客运大楼被炸。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随即发表电视讲话，怒斥伊朗袭击是极端主义行径和无耻的挑衅，并指示国防部准备报复性措施。值得关注的是，阿里耶夫自己说，他自己昨日第一时间亲自去伊朗大使馆进行吊唁，慰问伊朗的首长，而其他国家元首都没有这样做。他谴责伊朗是无耻之徒，最终会后悔。而外界不排除伊朗军队内部的反对派故意这样做，正讲明伊朗内部失控。另外根据报道，伊朗在4日晚上向土耳其的美国空军恩吉尔里克基地发射了2枚弹道导弹，而土耳其亦都愤怒地强烈谴责针对两国的袭击，并表示会采取一切措施作出回应。而一直是中立的卡塔尔亦都在拦截了13枚导弹和4架无人机的攻击之后，罕见地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伊朗。沙地外交部今日亦都发声明，代表阿拉伯集团痛斥伊朗针对中东等国的主权侵犯。而欧洲国家首次被攻击，恐怕会触发北约防御体系。北约秘书长吕特指出，北约正在密切关注中东的局势发展，而北约支持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除此之外，西班牙改口表示将会派遣它最先进的护卫舰和法国的戴高乐号航空母舰 希臘的海軍艦一起提供防空支援。意大利國防部長亦都表示，將會在中東部署一支多域部隊，配備防空系統，以應付威脅，並將和西班牙和法國一起向塞浦路斯提供援助。而法國今日允許美國使用它在中東的軍事基地對伊朗作戰。而由於國際油價價格大漲，馬克龍希望美軍盡快搞定伊朗。另外，澳洲總理亦都表示，他們的軍事力量和六個危機應變小組已經部署到中東。英國首相斯紀賢今日再次宣布，將會增派四架颱風戰鬥機加入英國在卡塔爾飛行的中隊。目前幾乎北約和歐洲國家正為可能發生的大規模戰爭做好準備。路透社報道說，十個歐洲國家，丹麥、德國、波蘭、愛沙尼亞、瑞典、挪威等國已經做好民眾疏散的準備，達成聯合的跨境平民疏散，並攜手制定應付大規模戰爭的民眾疏散計劃，來應付戰爭局面。按理說，阿塞拜疆是伊朗的盟友，那各位觀眾，你覺得伊朗是襲擊了他，抑或是反對派襲擊呢？抑或是其他國家的行動呢？油价在今日3月5号随着美伊冲突蔓延，伊朗开始在波斯湾水域袭击更多的油轮，威胁到这个地区的更多产油国的利益。美联社等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伊朗国家电视台在今日5号播放伊朗伊斯兰什叶教派高层阿亚图拉和阿摩利发表的复仇令，呼吁伊朗团结对抗美国和美国的盟友，威胁要令到川普和以色列人流血。分析认为，空袭伊朗之后，伊朗高层神职人员大多保持低调，神职人员公开鼓动暴力的情况很罕见。这个亦都看出来，原本的伊朗政权体系已经被打散。伊朗政权的首要任务现在只有三个字，生存下去。伊朗已经在波斯湾水域袭击了9艘油轮。而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五分之一石油和液化天然气供应的关键通道，自然成为伊朗重点攻击和复仇的目标。路透社报道，根据船只追踪数据估计，大约有200艘船只，包括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油轮以及商船，仍然停泊在波斯湾主要产油国沿海的公海。数据显示，目前还有几百艘船只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外，不敢驶入港口。根据伊拉克石油消息人士说，英国石油公司已经撤离了油田的外国员工。伊拉克亦都将石油日产量削减近150万桶，科威特一家炼油厂关闭，巴林第三家炼油厂亦都减产，油价、天然气价格再度飙升。在今日3月5号，油价延续升势，布伦特原油上升 3%，WTI 原油上升 4%。 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原油都已经上升了 16%。 在今日，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上升大约 3%。 这个星期到现在为止，天然气价格已经飙升近 60%。 日前川普总统提出，必要的时候美国海军可以护航并提供政府保险，目的是保护航道运输，能够令到能源价格稳定。伦敦卢合社今日表示，他们正同美国就这项计划进行磋商。多谢你们关注今日的北美快报，也提醒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和转发我们的节目。另外提醒各位观众，记得关注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